今天讲的是人生禅三十九集，人性赛集十一，人时是礼物，勾入人生轨迹。那经常每个人他的一生，经常由人时是礼物，就像点化成线，然后形成面一样，那影响的一个人的一生。所以说人时是礼物，勾勒出人生的一个轨迹。那我们讲人性赛己，赛比赛，在社会上更加一较长短。我们本身，我们遇到什么人，我们上下左右，我们的周围，我们有对手，有敌人，我们有贵人，有朋友。那我们在什么时机，机不可失，时势造英雄。所以在什么时候，我们该怎样来做什么事，人时势离，我们遇到什么事。经常事离不开人，人离不开事，而事经常逆境会磨练我们，有时候顺境反而会让我们怠惰了，但顺境却是让我们呢可以养成更好的条件，更多竞争的一个养分的时候。有时候人脉的培养，专业实力的陶冶等等。人时是地物，地你本身在什么一个地方，就打仗而言，你在一个高一个地势呢，你就占了有利条件。那就像你在你人生的位置，你占了什么位置，你扮演了什么角色，有时候有些角色把你绑死了，让你发挥的空间有限，但你如何，虽然拿到了不是一手好牌，但至少我不要输得太惨，至少我把一手烂牌可以打出不一样的一个结果，那就是非常不简单。人时势地物，物你拥有什么资源，什么条件。我们介绍了几个历史上的人物，曾国藩、成吉思汗、武则天。那事实上人家说为官当挟曾国藩，想想看，不止共产党的毛泽东，连国民党的蒋介石他都要学习曾国藩。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曾国藩一介书生，他在满清的政治结构里面呢，微不足道，因为满人不相信汉人，他没有人，没有权力，他如何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来？而他就像一个上班族一样，他不信邪，他连皇帝都敢骂，他不断的争取自己的权利，就像个上班族人跟老板主管争取自己的薪水，要升官要加薪，主管老板都不理他，你事情给我继续干，其他都不用说。曾国藩生气了有用吗？没有用，只能等待时机的到来，只能等待自己的一个改变，只有他知道改变自己才是最快最快的。所以他把自己变得更随和，和光同尘，在官场上不要让人家认为他太特别，特立独行，几事皆浊我独清，你们都非常奋斗，你们就在大奋小奋，只有我苦干实干，这样的话可能呢会处处荆棘。所以曾国藩呢后来反求诸己，他经过这些历练之后，改变了待人处事之道，所以他一步一步达到他升官发财的目标了。所以上班族不断争取自己升官加薪，老板主管不理他，那你怎么办？两种手段，第一个跳槽，第二个呢就是努力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缓求诸己，就求自己，还有培养自己的专业实力。有强大实力呢，未来可以顺利跳槽的垫脚石。那来中则呢，所以上则就是培养自己实力。那你要跳槽可以，要留在继续公司继续贡献呢，把自己摸得更亮眼呢，那必要的时候实际来的展现出来，然后让老板主管看得到。中则默默忍耐等待机会的到来，有点被动。下则呢，混吃等死，浪费生命，这对自己对公司都不是好事。曾国藩呢，在官场上面对一个即将倾倒的一个政权，满清腐败，他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呢这中兴时期之后呢，已经慢慢往下走。由于到咸丰皇帝的时候呢，那正是不止呢国内有太平天国有各种叛乱，而还有国际势力的崛起呢，跟侵入英法联军、鸦片战争。那面对内部呢，他八旗立营兵的一个腐败，已经几乎没有办法战斗。所以曾国藩呢，像有三几个像他一样这样，要下放到地方呢，那去团练，自己来练兵来打仗。但其他三几个人呢，都不会像曾国藩这样苦干实干，他们有些呢，拿了鸡毛当令箭，借了皇帝的这个呢当令箭呢来捞钱，来过主人脉。那有些呢就把招牌大大挂出来做做样子而已，没有像曾国藩这样苦干实干。他回到湖南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呢，没有人支持他，他一样干，一样把所有可以做的事呢尽量去做，连船都自己造。然后别人叫他真剃头，为什么真剃头？他可以说也算杀人如麻，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天下已经大乱，太平军呢到处抢劫掳掠，所以呢，百姓有什么不得已呢？那经常呢，只好一边配合满清政府，一边配合太平天国。当然，有些流亡地痞更是趁机作乱。那往往的地方官呢，那要一个呢，法律过程都要拖很久。曾国藩呢，不用，直接抓来砍头，有任何问题就砍头，或者就毒打，丢进监狱里面。那实际上呢，基本上呢，死得多，活得少，所以他人家才会叫他真剃头。但由于他手段非常狠大呢。所以到后来，连他想想看，他也是湖南出生的，他呢在湖南同乡呢，也不想理他了，因为你不重同乡之情，那同乡何必重义呢？所以呢，他后来非常孤单，才会造成说被阿兵哥打，地方官呢不理他，差一点生命不保。但是在后来呢，他经过沉淀之后，由于本来呢，由于他父亲的过世，所以他在家乡经过沉淀，那时候咸丰皇帝也觉得我不一定要你曾国藩，因为太平天国他已经内乱内讧。我们知道太平天国呢，有洪秀全，有杨秀清。洪秀全他靠什么呢？他是随时呢，那天上呢可以给他附身，所以他经常呢附身之后就开始讲了，代表上帝讲话这样。然后后来没想到东王李杨秀清也学他一样，也像鸡童一样，也像是这样上帝附身一样，就开始代表上帝之子呢，代表这样来讲话了。所以后来呢形成内讧，然后后来洪秀全呢诛杀了杨秀清。所以他内讧之后呢，咸丰皇帝认为太平天国已经不行了，所以他觉得没有曾国藩也无所谓， 甄嬛姐她可能感情好像煮熟饭，整碗被人家捧去吃了，自己也没办法了，觉得可能她这一辈子大概跟太平天国没有关系了。那她事实上那时候她的部下有些就身为总督都已经升官了，只有她一个人呢在自己家乡孤单形单影只的在家乡呢，她脾气非常不好，动不动呢发脾气。后来她朋友呢叫她去读老庄的邪说，她才慢慢学到这个和光同尘的道理，不像以前呢满身都是刺，到处把人家刺的呢人家痛不舒服，当然也想搞他，所以他做事就不顺。所以我们说人时势利用，你遇到什么人，他后来遇到胡林翼，胡林翼跟满人关系比较好，所以慢慢的一步一步呢越来越顺。人时势利用，时机到来，因为太平天国攻破了江南大隐，本来满清是想要拿曾国藩的兵去当炮灰，把功劳呢留给江南大隐来拿，没想到江南大隐也被太平天国彻底呢扑灭掉，江北大隐、江南大隐都没了，满清无兵可用，再不处理的话可能就杀到北京来了。所以这时候咸丰皇帝只好封曾国藩两江总督，总算拿到真正的权力了。所以一个上班族要出头天，就是要好好的强化自己的实力，好好的人时势利用，跟周围的人待人处事之道，如何让大家想到是如何来帮助你，而不是想用脚伸出来绊倒你。当上下左右每个人都想要帮助你扶持你的时候，想要帮你扛轿的时候，等待就时机，人时势利用，等待时机，你经过事情的磨练，经过资源条件的充足，你扮演的角色扮演的好，接下来等待时机的到来，你就可以一飞冲天的。所以曾国藩经过这样逆境的一个磨练，他制造跟上下左右好关系，培养自己的子弟兵，走他来成就一番事业，为满清的中心名臣。那我们看武则天，武则天她借力使力，想想看，一个14岁国中二年级，以现在学制而言叫八年级，才14岁她就进后宫了，但冷板凳坐了十几年，想想看，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候，每个女人都想希望在最美的时候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但她的梦脆了。唐太宗十几年呢不怎么理她，她坐人板凳坐了十几年，坐到最后唐太宗死了，她没有被活埋，而是送到感业寺剪下他喜欢的绣花，被逼迫了变成尼姑。他当然不甘心，不甘一辈子独坐青灯古佛旁，唯一的机会就是唐高宗，所以他写一首诗看珠成璧一分分，看珠成璧泪水满眼的泪水，所以把红色看成绿色叫看珠成璧，那有名的一首诗。那我们在武则天那一集也分析过了， 那刚好唐高宗对武则的魅力呢，他也无法抗拒，有致命的吸引力，所以借着唐高宗，他慢慢的一步一步掌握到权力。所以人时是利用，武则天他遇到了唐太宗没有用，没有丝毫的火花，所以他不断去努力去经营。在唐太宗生病的时候，他先让唐高宗李治注意到他。人时是利用，时机这 timing， 这时机呢，本来唐太宗李世民一代英雄，他怎么会看上这个懦弱优柔寡断的李治这个儿子，第九儿子呢？他本来他的太子叛变，接下来他第四个儿子李泰呢，也是不断想要取代他的太子，所以两个人都不管哪一个人呢，当皇帝后患无穷。所以后来那些老臣才跟他建立第九个儿子，这个人乖宝宝听话。老臣接着说，你忽视你，你这李世民呢一辈子也真太累，这种英雄呢很难忽视，一个乖宝宝你就听我的话，老臣觉得这样比较好过一点。所以跟唐太宗李世民讲说，你今天只要不管是李泰还说被他罢黜掉的太子呢，任何一个当皇帝呢，两个一定一辈子斗来斗去，天下不安，不如呢传给这个第九个儿子李治。问题他生性懦弱，最重要的是他身体又不好，所以李世民不断的努力教，还为他写一本书来教他等等呢，但后来他不足的空间还是由武则天帮他补上。所以就是遇上了这位优柔寡断的唐高宗，武则天才有表现的空间。所以我们说人时势利物，勾勒出一个人一生的一个轨迹。成吉思汗，我们讲的他对人性呢掌握的十分精准，苦难的成长过程呢让他参透人性，所以他的怯薛军是由他底下的大官们将军们的儿子呢就来进入怯薛军一万个呢来保护他的安全。那这些怯薛军呢有多重目的，第一个保护成吉思汗安全，第二个呢薪水很高，第三个除了成吉思汗之外没有人可以用他，没有人可以处罚他，他犯酒醉而不罚，有特权的想特殊的待遇。那打仗呢也只有成吉思汗去打仗的时候他们才需要跟随，所以这代表是享有一个特权阶级的一个军队，所以每个人也都非常的服从成吉思汗。二来这些也像人质一样呢，那让那些将军那些当官的也好听话，因为他宝贝盒子就在身旁，所以他对人性的掌握非常清楚，对他的对手对他的下属。那经常写历史人说成吉思汗他一辈子他的部署没有人叛变，那实际上有很多原因，除了成吉思汗参透人性之外，信任部署，那有功则赏，有罪则罚，非常公平，不因为你是贵族还是你本来是奴隶而有不公平的待遇。所以连木华里他本身是一个奴隶，后来会升为国王。当然不断的征战，他一直到死呢都在马背上呢不断的东征西剿，所以领土越来越大，也让底下这部下有表现的空间。就像企业在扩展的时候，他需要底下的人呢来展现他们的能力，所以你就有很多表现的空间， 当企业相反维持还是缩减的时候呢，他已经不需要那么多有能力的人。相对你这些有能力的上班族，或许老板会觉得你薪水太高，多可能会被裁减都有可能。所以所谓人死是溜，你遇到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有经历过什么事情，你扮演什么角色，你所以拥有什么资源。所以人死是溜，成吉思汗过露出成吉思汗一生的一个轨迹。你看他一生苦难，他所在地是游牧民族，他没有什么资源，他们一家人被抛弃在草原，他们这些由此呢来强化了他自己跟兄弟的骑术跟射箭。他们本身成吉思汗在打仗的时候呢，他是一马当先，刚开始呢才开疆辟土的时候，所以他有时候才会被责别，后来他的部将责别射到重伤，所以他自己呢专精骑术射箭也非常的神准。那他又可以利用所有呢他缺少的资源，他慢慢的去扩充它。那我们在前面讲人性赛局，我们讲到人性赛局的囚徒困境，两个囚徒呢，那当然假如他两个都不招的话呢，法官可能也没办法来真正可以判他们很重的徒刑，所以最多呢两个人都不认罪的话判一年。但偏偏他们两个后来都认罪，为什么？人性赛局的一个例子就是囚徒困境。囚徒困境就是说对人性呢他们彼此呢不信任，我不相信你，你不相信我，万一你出卖了我，也就是说我不认罪但你出卖了我，那我就完了，我的罪会非常重非常重。那另外假如我认罪，那只要八年，不认罪可能要无期徒刑关一辈子。假如有另外一个人呢那来当污点证人的话，那岂不是就要被关一辈子。所以呢林彦好吧认罪被关八年。所以既然没有办法两个都当一年，两个只要 都不认罪的话，两个彼此信任的话，都不会出卖对方的话，那只关一年，为什么没办法得到最大利益？这就是所谓人性赛局的囚徒困境。那人性呢两千年来没有什么改变，人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人跟人互动，那贵人敌人小人，想想看，我们讲过毛泽东，他本来在最落魄的时候，已经被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派、留学生的派呢，打的呢都抬不起头来。甚至说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软禁，甚至他那时候还生病当中。但由于蒋介石的五次围剿，第五次呢逼得他们不得出走，所谓的长征，25000英里长征，所以让他有了表现的机会。他利用这个时候呢，然后由于整个过程呢，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莫斯科留学生们呢，本来仗着苏联老大哥的气势呢，把毛泽东吃得死死。毛泽东利用机会将湘江一役呢，他们将近10万要转移阵地呢，由于背得太重的节重，所以根本 没办法很快的转移，所以在过湘江的时候呢，死了好几万个。所以后来呢，被毛泽东严重的批评，毛泽东联合了周恩来等等呢，所以在长征过程中呢，他在遵义会议呢取得了领导权，从此一辈子呢成为中共的领导者。所以你看，蒋介石是他的敌人，他敌人变为他的贵人，没有蒋介石的五次围剿，他就没有这个机会。那成吉思汗呢，当初他有一个扎木尔三次结拜的兄弟，所以他遇到这个人是扎木尔。扎木尔在成吉思汗苦难的时候呢，伸手帮助他，三次结拜兄弟。但是当成吉思汗不断的壮大的时候呢，扎木尔就视成吉思汗为他的对手了。所以成吉思汗的叔叔，他跟成吉思汗讲说，扎木尔这个人呢，那对于弱者他会同情，会帮助他，对于强者呢，那他看不下去，这样很多人不就这样子吗？就是会帮助弱，但是会抑强，抑制强者。所以后来两个人呢，由结拜兄弟到变为对手呢，那也不断的打来打去。所以人性呢，不说善恶，说厉害。所以古代荀子有性恶说，孟子有性善说，性恶性善都是学者的看法，在实际上呢，我们看的是利害的关系。所以为什么会帮助弱者，那为什么呢，当一方成为强者的时候就会有冲突，这就是人性的一般心态，这就是因为利害有冲突了，你已经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利益了。那遇到的人呢，有些人呢，他所谓善跟恶呢，有些人的善却不容易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每一个人呢，那他的 DNA， 他本身所带来的呢，他的一个想法，他的观念，成长过程中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有些人的善呢，他不太容易显现，他由于环境的影响，可能呢恶呢这一方面反而比较容易显现，所以像老师呢带学生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看得出来。那但是当然，在遇到的人里面呢，我们可以像我们看到成吉思汗，看到曾国藩，看到了武则天一样，他们知道如何在适当的阶段，那如何呢来跟所遇到人来互动，这样就可以成就一番事业。我们看武则天，她一介女生变为女皇帝，这是一件历史上只有她做得到的事，所以很多人呢没有办法想象他所遇到的困难。想想当他想办法要从感业寺，从一个尼姑的角色回到后宫来的时候，那有时候那时候由于呢那个皇后跟后宫呢萧淑妃呢在进行斗争，所以他急着想要借武则天的力气来打败萧淑妃，所以武则天有了回到后宫的机会，不是唐高宗，而是 皇后迎接他回来了，这有点讽刺。那这个皇后呢，完全不知道他是引狼入室，因为他是富贵人家，他由于父母的关系，那变为唐太宗的老婆，所以一切都是那么当然，他也不会特别珍惜，还不知道多少人想要当皇后当不来的。而武则天他已经煎熬过十几年的冷板凳，又到感业寺，这些折磨让他参透人性，所以他一回到皇宫，刚开始对皇后毕恭毕敬，对下人呢，他不断的收买人心。所以你看，你遇到什么人，还要看你能使出怎样的手段。皇后她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下人对她好也是应该的，你本来就听话，她觉得一切都应该的。武则天不一样，她觉得一切得来不易，她非常的珍惜。每次唐高宗送给她东西，她就转送给那些下人。所以那些下人、那些宫女呢，觉得武则天真好，就成为她的007情报员。王皇后萧淑妃有什么事情，她就会跟武则天讲。武则天也没有那种官架子，相对皇后而言，出身富贵家庭，她本身就有那架子，所以包括她自己的老公唐高宗都没有办法呢，来突破他这种娴熟样子，来让他可以呢比较浪漫一点。那当然，所以有一长必有一短，有时候人时是利物，自己出生的环境，自己遇到怎样的人，自己会怎样的去因应，那经常都是case by case， 没有一致的一个道理。那实际上，只要一个人有弹性，他懂得去转换的话，他可以走出来很大的空间。就像曾国藩一样，他由于开始呢，那诸事不顺，所以当后来呢，彻底改变了他自己。他以前呢，打仗呢，有战功的时候，向他的部下胡林翼提拔了将近一半的人，因为那时候要报上去，也就哪些有功。而曾国藩呢，举报的非常严苛，才举报3%的人。你看，将近一半跟3%的人，那谁要帮你扛轿，无利可图，太辛苦了。所以曾国藩后来呢，完全改变，他不断的呢，来让自己属下升官发财，所以后来呢，竟然东南半壁江山，大部分都是他的子弟兵，包括总督，包括底下的基层幕僚等等，所以他的子弟兵遍布东南半壁江山。所以这就是他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个性。所以他一改变之后呢，那慢慢的由逆境走到顺境。他甚至一回到湖南呢，从一回到呢原来的岗位的时候，他到处去拜访。他本来呢不会那么轻易交际应酬，尤其是对自己的下属，他连一个小县令都去拜访。想想看，他以前以兵部侍郎的一个资格到地方的时候，他谁也不理，只想好好做事，结果呢遍地荆棘，让他呢差点连命都不保。所以人时是第五，又一世的一个历练呢，那让他自己可以放下原来在中央的那官架子，那 也可以和光同尘呢，跟大家呢一起来共事，也不要挡人财路，所以他从此呢就顺起来了。所以像成吉思汗一样，他用的人，他知人善任，他心胸大，他不会画小圈圈，不画地自限，他自己也带自己的兄弟出征，但也不会像《三国演义》里面的桃园三结义，我们看刘备还有关云长还有张飞，别人很难打进去他们这个小圈圈，所以赵子龙呢经常有怀才不遇的感觉，因为他们结拜三兄弟实在凝聚力太强了。成吉思汗他不会，他的兄弟一直在他身旁，但是他的纳可他的其他降将过来，他都信任他，让他们有发挥的空间，所以他把人发挥到无穷无尽。而时呢，时势造英雄，这个 timing 这个时机就非常重要，所以当时机转换的时候，那成吉思汗他遇到百年大金国的没落，像以前蒋介石他遇到孙中山去世，军阀割据，而他有黄埔军校子弟兵，所以他可以成就一番事业。那汪精卫，你看民国十五年誓师北伐的时候，汪精卫表面上党政军人集大权于一身，但事实上他对于军队他没有兴趣。所以我们在讲到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时候，那一集的时候，我们讲到汪精卫。那我说在巴黎的时候，国民党的长老吴志辉说，汪精卫你要不要也接触一下军队，因为他知道以这个元老的眼光来看，他知道汪精卫缺少的就是军事力量，但汪精卫他不要，他个性就这样。那时候革命的时候，他说我要把自己烧成灰，我把这一把火点起来，所以他刺杀摄政王，幸亏还有一条命在。等到革命成功，人家要给他广东省省主席来做，他说我革命不是当为了当大官，他出国去了，那后来变成汉奸，当然我们讲过也是很有一些争论的，但每个人他遇到了一个时机不一样，所以毛泽东因为遇到蒋介石五次围剿，所以他因长征而又有发挥他长才的空间，他喜欢读各地的地理志，所以他对各地的地理也非常熟，所以蒋介石一路追杀25000英里的追杀，但是他不断的呢可以找出呢适当的路线，那后来在遵义会议掌大权，又利用呢日本侵略中国这个时机呢来壮大了自己，本来只有几千那个人，最多也不过几万人，后来呢在抗日战争之后呢拓展到120万个人，所以这是利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来壮大自己。所以像曾国藩他的一个时机就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让他从一个书生变为一个战士，也让他自杀三次，也确实也相当辛苦，所以成也太平天国，苦也太平天国，但他后来呢经过一番这样的历练呢，他利用了太平天国呢，那几乎呢把利营兵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全部剿灭的机会呢，他可以呢再出山再有表现的一个空间。那武则天也利用唐太宗过世呢，这唐高宗优柔寡断的唐高宗呢，那变成皇帝呢，而让他呢有这个机会一展他的才能。所以人时四六年遇到什么事情的人事纠葛，以事养人，以事来练心，大破大立。所以有人说少年得志大不幸，因为少年得志你以为你 太厉害太强大了，你不知道，很可能是你运气好。所以刘邦跟项羽一辈子都打胜仗，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刘邦一辈子都打败仗，他只有到跟项羽最后一次作战打胜仗，他就赢了。而项羽只有最后一次打败仗，他就自杀了。就所以说少年得志大不幸。你看刘邦他失败几次呢？他从地上拍拍灰尘又再站起来，他不 care。 曾国藩也是，他也算少年得志。想想看，他在中央短短几年呢，由七等官变为二等，也算是非常快了。没想到命运套大反转，咸丰皇帝派他去地方去打太平天国，害他还没打必败，而且不给他兵，不给他钱，不给他人，他要自己督导来制造这个战船，然后看这个船要怎样造，自己研究，然后自己操兵练兵。所以后来所谓曾左湖兵法，就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的兵法啊，可以呢，这样一二十年打仗来呢，可有自己的一个套兵法。这都是像从幼苗呢到成为参天大树一样，刚开始一个书生打仗，秀才一刀兵要跑都来不及，不知道怎样打。像武则天，他当一个武才人十几年呢，唐太宗不怎么理他。唐太宗一死，他还到感业寺，只能当剪掉他最喜欢的绣花，被逼呢要当尼姑。你看情何以堪，所以激发他的生命斗志，所以他后来可以这样呢一步一步成为皇帝。那像成吉思汗，人家苦难多，九岁他老爸就被毒死。九岁是多大？小学三年级。一家呢，他是长子，然后一家被丢在草原。到蒙古的习惯呢，你在草原要一个部落才有办法生存，你只有一个家人，基本上不是饿死呢，你就被野狼咬死。但他们一家撑过来了，所以孤儿寡母，饱受欺凌，时有生命之忧。等十八岁娶了老婆，又被灭耳器人抢走。十八岁他长大了，他亲自要去抢回来，结果灰头土脸。他妈跟他讲说，你这样硬干是不行的，你的人数太少了，灭耳器有几万个，你几百个人能成什么气候？他讲到单兵拼自己呢是没办法，一定要联盟。所以他开始呢去找他的朋友扎木合，去找他爸爸的结拜兄弟王罕。所以他的转换从这时候开始的，这是一个转换点，他人生道路从此迈开。所以他慢慢的成为一方之霸，由于联盟呢也壮大自己的势力。人时势地物，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你站在什么位置，你扮演什么角色。所以像成吉思汗，他在草原，他游牧民族，所以他把这样以身寄来的呢，这种骑术、骑马跟马呢合而为一，所以他后来可以打败天下无敌手，就在于呢充分发挥游牧民族的一个特色，所以可以成为世界最强大的骑兵。所以在什么地方，武则天在后宫十几年，她看太多了，种种政治的斗争，人时势利物，种种的一个过往。所以说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她看多了在后宫中。所以等她再回后宫呢，她跟人家斗争，所向无敌了。所以在什么位置，在什么扮演什么角色，那你看曾国藩，他在中央那六部的事情他都做，然后后来他 他也并不是到的地方，非常不适应。所以地方的改变呢，他一下子没办法入乡随俗，所以他只能呢要慢慢去适应，也慢慢呢拿来壮大自己。人时是地物，物你有什么资源条件？每个人所拥有人时是地物的一个资源条件有多少？那我们看曾国藩，他到地方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要不断的创造自己的一个资源，不断想办法去募款，去找人，要找怎样的人，所以来壮大自己的乡亲。那在过程中，也由于我们前面讲，由于太平天国呢，在曾国藩的征剿之下，慢慢的到了南京大攻击的时候，而曾国藩他也慢慢从以前呢没有人、没有资源，到拥有无限的资源，他也彻底的改变了一个自己为官之道。所以后来打破天津的时候，所谓天津就太平天国，天津也就南京，他没有一毛钱给满清政府，他让阿兵哥去烧杀掳掠，尽量去抢。那当然他弟弟是指挥官曾国荃，一定的拿了多少不知道，但他是一个指挥官，难免有很多，一定他的部下也不会忘记他了。所以后来呢，满清政府要来查到底曾国藩在破天津的时候拿了多少钱，派两江总督马志仪来查呢，结果他把两江总督呢寄传闻杀掉了，虽是传说，但是让众说纷纭。他敢跟慈禧太后较真，你要查我曾国藩，那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处事小心谨慎，但他知道他现在拥有资源条件已经不是可以任你宰割的，我不会叛乱，所以乡亲的将领要拥护曾国藩为皇帝的时候，那张纸条曾国藩直接把它吞下去，在肚子里消化的，没有人知道这一件事，所以他不会叛乱，不会反叛满清，但是你满清也不要像以前那么嚣张放肆。所以慈禧太后派这两张总督呢，这马总督要来查呢，那听说他就被做掉了，后来事情也不了了之。因为慈禧太后我们知道那时候又樱花连襟，内忧外患，而慈禧太后她本身是一个女人，也不想去跟曾国藩硬碰硬，而曾国藩呢，他也把乡亲都裁撤了，我不会叛变，但你也不要过分呢来让我太难堪，所以彼此呢就有一道红线，彼此都不要跨越过去。所以后来呢，这满清末年的赤马案也不了了之。所以曾国藩他处事呢，假如传闻是真的呢，他处事也是非常的狠辣，那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这都是他经过人生历练呢，那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书生了。所以我们说人时是地物，勾勒人生轨迹，如果人生有地图，或许我们想要找到更好自己，那现实的生活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所能决定，我们会遇到怎样的人，我们遇到什么事，我们有什么时机，遇到什么时机。不要像姜子牙呢，要养羊养牛呢，碰到瘟疫 所以他到七十几岁都还不得志，这是时机不好，没有遇到自己的时机。而在现实生活中呢，那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做的功课。有时候想到推动工作到底是我们的使命还是我们的存折呢，实际上人生每个人他要完成的功课。美国诗人朗法罗说，人生是一分多的 战场，到处充满着血滴火光，不要作为甘硕宰割的牛羊，在战斗中要坚韧万花，要步伐昂扬。所以生如夏花是灿烂，死如秋叶是静美，生命如此短暂，那短短的一生呢，我们不要只活在抱怨的每一天，也不要留在原地不动，不要耽误太多时间在怨天尤人。所以生命生老病死是生命的一个节奏，假如不能跑那么快，那就跑慢一点。所以尽你所能的接受或许会遇到限制的事实，就像遇到了人死是礼物，就像我们到底是为了成就，为了使命感，还是为了存折来工作。像曾国藩他刚到地方去打太平天国，不断的失败，真的是礼败礼战，非常辛苦。就像上班族一样，希望老板给我们更多权力，希望升官发财，给我们更多薪水，那可以升官，让我们有更大的权力。但我们单方面这样想没有用的，像曾国藩他不断争取升官，不断的要争取权力，不断争取发财，没有办法，只能不断的靠自己的努力强大自己，幼苗变为参天大树的时候，那别人呢已经没办法摇撼你的地位。你有强大实力，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别人也没办法摇撼你的时候，那也就根深蒂固了。所以我们说读历史，我们读到了什么？当年蒋经国呢刚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他在苏联包括西伯利亚呢他待了12年，刚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蒋介石丢给他一本《三国演义》，那蒋经国呢好好表现，赶快看一看，赶快跟他老爸说我看完了，老爸蒋介石再丢还给他，你只看到表面吗？你有没有看到骨子里去？所以我们读历史，我们要懂得思辨。有人说我不当曾国藩，我为什么要读曾国藩？我不当成吉思汗，为什么要读成吉思汗？因为你不可能呢以现代人的事可以写那么详尽，因为现代人有很多事没办法讲出来的。那古代人呢，小人物也不可能有人花那么心思去分析他，只有这些大人物才有那么大批的历史资料，你可以看到他的人生，看到人死是礼物的分析，所以你从其中你可以取得借鉴。那在一个工作中，在人生中呢，那这些就可以让你呢来淬炼出你的人生，你面对无法闪避的问题，你如何去应对？所以不要为了打翻的牛奶哭泣。像曾国藩，他不断的打败，礼败礼战，他最后在失败中走出一条黄金大道。那像我们讲过了武则天，我们讲过成吉思汗，哪一个不是经过这些事情的磨练，经过人死事地物不断的去打造自己，让自己成就一番事业。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正是我们这些我们可以来学习的。 以上人时是礼物，过了人生轨迹，谢谢。